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最近还真的做了不少跟车有关的事情。今天呢，就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讲最近都干了啥吧。也好久没有更新节目了，好久没有跟大家聊天了。最近确实出门出的比较多啊，一方面是工作上经常出差啊什么的，另一方面自己也有尝试着出去旅游。我觉得可以专门讲一期节目来介绍一下，出门旅游的时候带着一个几个月的小娃娃出门旅游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跟汽车相关的一些东西呢，也可以稍微讲一讲，可能不需要五分钟时间啊，经验心得并不是特别多，而且呢，相对来说也比较整个过程呢还算比较正常，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意外，所以呢，可能值得分享的东西并不太多，所以那个留到下面以后再讲，主要讲一讲最近做的一些跟车有关的事情吧。前段时间出差，去到了那个南卡这边，美国的南卡呢，其实夏天反正也很热，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旅游景点之类的。当然，如果你说什么海边那些什么查尔斯顿啊之类的这些地方，确实也值得一去啊，很有这种南方的一些这种古典的味道。当然了，也很多这种庄园什么的可以看一看。但是呢，去到内陆地区呢，其实好玩的东西似乎你想象当中并不太多。你要去直白一想，你说可能有一些山，有一些水，如果你要去到山里的话，但是真的是那种纯粹是就是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大农村那种地方，可能想到的东西还真不太多。你说北卡呢，你有那些什么大学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些在那工作的这个叫什么 research triangle， 在美国叫做那边有几个城市，有很多大学，然后他们有很丰富的这种研究啊，包括科研的一些产业，那边也挺好玩的，很多大学可以去看。但是呢，到南卡大家想象不到什么特别好玩的东西，而刚好呢，本人在工作当中负责的一个项目就在南卡，是在 Columbia 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其实也是一个大学城来的，就是南卡大学就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校区，这个校区其实做的还是很漂亮的。这个城市呢，其实我这次去之前我还差点就给忘了，因为之前在新冠期间，大概在四年之前，202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开车经过过南卡这个 Columbia 这个城市，当时也是住在巧了，就是我故意，也不是说巧了，是我故意住在了当时也曾住的一家酒店里面。然后这个酒店呢就在学校旁边啊，挺方便的。但是呢，借这个出差的名义，我就简单的调查了一下南卡这边有什么跟车好玩的事情。于是我就发现南卡呢其实有宝马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工厂。之前我还是真的不太知道这个事情，后来经过仔细的一调研才发现，哦，这原来是宝马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最大的一个工厂。如果就是单纯论这个工厂的规模来讲，这是全球第一的，宝马最大的一个工厂，占地面积呢差不多有800万平方英尺啊，也就是和将近80万平方米这么大的一个工厂，基本上就一个工厂就代表了一个城市了啊。它所在的城市呢叫做 Greer， 这个工厂的名字呢叫做 Spartanburg 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Greer 这个城市，但是你一提 Spartanburg， 你可能知道，哦，这是宝马在美国最大的一个，在全世界最大的工厂，也是在美国唯一一个这样的工厂。这个工厂它做的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组装宝马的车型，它并不生产发动机，但是它负责什么最后的这些组装啊、喷涂啊、车身的焊接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它这发生。于是呢，整车就在它这下线啊。这工厂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工厂，说大概有60%的车型从这出来呢是出口的。通过铁道运输到附近的港口，然后出口到全世界好几百个国家和地区。那么这个工厂呢，其实在这已经很多很多年了，而且在这期间也不断的扩建。这个工厂呢，现在呢就给大家所有的汽车爱好者吧，应该说提供一个相对非常便宜的一个工厂的一个参观的一个活动。我当时一看，哎，这也不错，然后我就赶紧在网上找了一个时间预约一下。这个东西还真的很便宜，就10几块啊。然后呢，时间呢其实也不短，差不多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就是它的名额比较少，所以你要提前预约一下，而且它并不是每天都有。再加上这工厂呢，到了夏天，尤其是这个月好像开始，它就有很多这种工厂需要去，好像是要进行调整还是怎么样的，就是它夏季期间有一些这个时间是不开业的，就是在这个tour 这个参观的这个活动啊，它是不营业的。所以每年呢，其实能够参观的月份呢，就是你要提前看一看，并不是每一天都有而且呢，每天好像只有早上一个和下午一个，就这么两个参观的时间点。过了这个村基本上没这个店了，而且呢，每一个团呢，差不多每一次就10几20个人这样保证了一个小组织这样的一个参观的质量吧。 于是当时就想尽一切办法，在出差的时候把这个东西给安排了进去，飞到了夏洛特。夏洛特是在北卡，大家知道，但其实夏洛特在北卡和南卡交界的地方不远，这是离这个地方附近比较大的一个机场，当然有很多小机场了。其实 Spartanburg 工厂附近还有一个专门的机场，据说这个机场呢还自称是国际机场，因为它跟德国有很多这种直飞的航班。毕竟是宝马嘛，所以它有很多这种德国的高管需要从那边直接飞到这儿来，到这个 Spartanburg 附近，然后来出差什么的，所以这个机场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机场，因为它有很多德国的航班。我还有一个朋友说这些德国佬来到这儿之后，因为 Greer 这个城市呢，开车到亚特兰大其实也就2个小时时间，所以很多人也都喜欢利用这个机会去亚特兰大耍一耍，因为那附近其实真的是大农村，没什么好耍的。话说回来，从夏洛特其实开车过去呢，也要1个半小时时间，但是这个都很简单，就开到那儿去看。这个工厂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在历史上其实生产了很多很多有趣的车型。最早年的时候呢，就是在136这个年代，宝马生产过三系，在那之后呢，它生产过很多这种非常特别的车型，我之前都不知道。我到那之后看到那个展厅里面放着说，哎，这有一辆宝马 Z1 车型，Z1。宝马 Z8、宝马 Z3、宝马 Z4，所有这些车型呢，当年都是在这儿出厂的，而且还有现在它主要负责做的就是宝马所有的 X 系列 SUV。那么有一点点遗憾，我觉得这个 G 系列车型也不在这儿做了。它最后一代做的呢就是 Z4 的第一代车型，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185或者叫186这个车型，分为敞篷或者 Coupe 2个版本，代号不一样。那么第二代的 Z4 呢，就跑回德国去生产了。现在这一代 Z4，当今这一代 Z4 呢，就是说跟丰田 Supra 共用平台的这一代呢，其实是在奥地利的这个 Graz，也就是 Magna Steyr 的代工厂里面下线的。当年呢，这个工厂其实还真的是，你想想看啊，这个 Z 系列车型本身就很特别，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车型，两座小跑车或者两座敞篷小跑车，它本身的受众群体呢就并不太多。而这个东西呢，选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来生产，也是挺有意思的。毕竟美国其实应该是宝马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历史以来都是这样的。只是近些年来呢，中国可能逐渐的取代了，也不能说完全取代吧，但是至少可以并驾齐驱吧。说到这个从宝马销量上来讲，而且呢，值得一提的就是刚刚说这个是 Spartanburg 工厂是宝马全球最大规模的工厂，但是呢，如果你要单纯论产能的话，Spartanburg 其实历史以来一直都是第一名，但是在去年2023年，中国沈阳的这个大东工厂呢，其实它的产能是要超过 Spartanburg 的，这也是第一次中国的这家沈阳大东工厂成为了宝马全球产能最大的一个工厂。这是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我刚才看到了，觉得挺有意思，跟大家说一说。这家 Spartanburg 工厂呢，一天就能出厂1500辆汽车。啊，很多都是现在像我说的，都是 X 系列、X 系列的车，这个叫做 SUV，包括一些混动或者是将来的一些电动车型，包括现在最知名的或者是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极其昂贵的宝马 XM 系列这个车型呢，也是在这儿下线的。在展厅里面还放了一辆样车，大家去观看。很多这种 X 系列的 SUV 呢，毕竟是现在市场的主流，所以它转型去生产这些 SUV 呢，也觉得很就是时代所趋吧。很遗憾，过去那些小车已经不是它这个工厂生产的一些出厂的一些车型了。但是呢，毕竟人家这个工厂的设备啊、产能啊什么的都在这儿，它的能力也在这儿，所以生产这些最热门的车型也非常有，就是怎么说，非常 make sense 的。说到这个工厂啊，其实它的这个设备啊，真的是挺厉害的。整个这个工厂的参观，形式呢，就是一个专门的有一个导游，他呢很有意思，因为工厂里面比较吵嘛，所以你想想看，德国人就说，哎，我们把我们的好好这个科技好好的利用一下，对吧？工厂里太吵，所以我们的导游说话怕你听不见，而且呢，你这些参观的人毕竟十几二十个人吧，你不可能。大家围成一圈在工厂里面讲课，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在，完全是100%在作业的工厂，所以你不能打断别人的工作。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工厂里面只能是排成一列纵队，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到太多，不会你不会占太多的空间，不会挡住别人的路什么的。里面有很多叉车呀，什么走来走去，旁边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生产的生产线，我们就在那看。他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他给这个参观的团呢，每个人配了一个耳麦。 这个耳麦呢，就像一个听诊器一样啊，你想象一下，这个听诊器下面没有那个听诊的那个小那个像收音器那个样的东西，只不过就是挂在你的耳朵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无线电，但是就无线电也是人家德国叫什么森海塞尔牌子的这个东西，毕竟是德国老乡嘛。然后呢，导游不能叫导游吧，这个导引员在前面用麦克风说话的时候，我们在耳朵里面都听得非常清楚。这样的话就是不需要喊，而且呢。但所有人，就算你排一路纵队在后面很远，你依然能听到前面说话说得很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解决方案，而且很聪明。进到工厂以后呢，其实你参观的部分并不太大啊。如果你觉得说我在这儿是不是会有点给你透露了太多信息，这样的话，如果你将来想要去的话，可能没有了惊喜。那么你也可以跳过接下来这一段，我们可能大概花2分钟时间去讲一讲这个 tour 里面涉及到什么。但是如果你不觉得这个东西会 spoil 或者是有剧透的嫌疑的话呢，你可以继续听下去。毕竟，其实这个 tour 它这个参观的范围啊，其实并不大啊。我们看到的只是进到工厂里面最后的这一部分的环节，和其中一小部分这个车身焊接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你进去之后，你基本上就是首先参观一些类似于像博物馆的东西，有一些展览品，介绍一下历史，介绍一下这工厂，介绍一下宝马在全球的一些不同的地方设立的一些生产的一些基地。看过这些之后呢，其实你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情看到的就是它的喷涂，就是涂装工厂。然后这涂装车间这一部分呢，它并不是让你上来就参观的，而是你是先跳过这一段，再往里面走，进到工厂里面这个焊接的一个部分。你就会发现这些白车身就是所谓的这个没有做任何表面处理、没有喷涂的这个车身，金属车身，它把这些东西，对吧？由一个通常是由一个。叉车或者是一个专门的人把这些零件放在一个架子上，一个专用的架子上。这些架子呢，就是给这些全自动的机器人机械臂去拾取的。那么这些机械臂把这个东西拾起来以后，放到传送带上过来的这个车身上。比如说，这个车传送带过来的这个车身只有车身，没有车门，也没有尾门，也没有发动机盖。那么整个我们看到的，比如说这一部分，就是由全机械操作，从架子上把这个零件拿起来，然后还要给这个门先安上它的这个合页，安上合页之后，再把它装到车上去。然后如果需要有焊接的地方，还有焊接，后门也是直接把它装上去。而且它这个东西呢，完全不需要人去干预，对吧？你装后门的时候，它确实很需要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定位，对吧？你这个门不可能安偏了或者歪了，或者任何一个 XYZ 轴上都有不可能有任何的误差的，不然的话这门关不严，对吧？所以它后面这个门的时候呢，它这个整个机械臂上是有一个影像设备的。通过这个影像设备，能够像我不知道它具体是用激光还是用影像，但是它可以有一个像类似于这样一个摄像头，有个眼睛的一样的东西，能看到所谓的看到是机器人能看到它的这个东西安的是不是100%的是一个严丝合缝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的本身还是挺先进的。当然，所有的这个我们看到这工厂里面的全自动机械人呢，都是由德国有一家叫做库卡的公司提供的。这个库卡好像是德国比较知名的一家企业。我自己其实当然不是这一个行业的，也没听说过。但是看到他们在那实际操作，感觉非常牛逼，对吧？这东西真的是你每一辆车，而且现在的生产线是这样的。大家可能如果在网上看过一些视频的时候，可能已经知道了。现在的这个汽车流水线是这样的，你不需要。在一个工厂里面是要生产很多不同的车型的，同一时间，你不需要说今天就完全只跑同一个车型，比如说我今天就只跑 X5、X5，也不需要说我今天就只跑 X7，所有车型都是在这个生产线上，它具体什么样的一个顺序，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它的科学原理在，但是具体怎么样的一个排序呢，我并不知道。只不过我观察到，它从生产线下来的时候呢，它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说这辆必须是什么，下一辆还是这个，而是它通常都是有很多东西都是混在一起的。而就算是这样呢，它其实整个这个机械臂，它零件的排放，包括机械臂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它都能很清楚的选到，就是自己应该把哪一个零件放在对应的车上。然后后面呢，其实到喷涂车间参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它喷漆的时候，我们在之前有一期跟我的同学专门聊汽车喷漆的这一些技术细节的时候，欢迎大家去回忆过去收听我跟我同学大我高中同桌那哥们儿聊，在就是一汽做喷涂的这一方面的一些细节上的东西。但是今天 这次去参观的时候，真的是用肉眼也观察到了。他就是说，他每一辆车的颜色呢，也不需要说是同一个颜色排在一起。他排活的时候呢，可能会尽量考虑说大家至少把一些不会撞的东西放在一起，但是呢，它并不是100%都是一样的颜色。它这个机器人在喷漆之间呢，只要把自己的这个喷枪洗一洗之后，重新装上新的颜色再喷，就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这个工厂比较有特点的一点，就是超乎我的想象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能想象得到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流水线、非常高度自动化，有很多机器人，很少见到人。在工厂里面几乎见不到人，能见到人的地方基本上就只有，比如说有开叉车的人来送零件，然后有一些工人在这里去负责维护这个机械臂，可能偶尔会出现一个，因为大部分时间它都是在不停的自己运行，也不需要有任何的维护嘛。只有出错的时候才会有这个工程人员过来看，说这个机械臂的程序啊，或者是机械臂出了什么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地方会有人，就是说一旦这个汽车的组装之后，它自动进行了一个质量检测，说你这里面有东西不合格，不论是焊点或者是门啊、窗啊什么的安装的不对还是什么的，它就会进到一个专门的车间。这个车间里面有个人，这个人呢就会通过一些手动的检测方法来看这个车上的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然后通过一些手动的方式，就它独有的一些工具，能够去把这个东西校正回来。他做的工作呢，就是有一个需要人来操作的一个工作。除此之外呢，需要人比较多的地方其实是这个喷涂，车身喷涂这个车间，因为它需要在车上放很多这种防水啊、防锈的这些涂料，包括一些这种密封的，像这种你在车上经常会看到一些浅颜色的，你可以感觉它涂上去的时候应该是一种很柔软的质地，但是它逐渐会硬化，然后你现在在看的时候呢，就是已经硬化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好多其实是人用手涂上去的。那么它这些东西呢，也需要人在里面。除此之外呢，其实工厂里面看到的人的影子呢并不多。但是呢，你要这么说也不对。这个工厂呢，至少有员工有1万人啊，这个大工厂里面至少有1万个员工，每天有2班倒。然后刚才说了一天可以出厂差不多1500辆汽车。我当时说到说我在观察这个工厂里面，觉得有一点让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除了这个自动化程度之高，以及它流水线工作速度效率之快之外呢，我没有意识到这个工厂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立体的一个东西，对吧？你从外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工厂的楼啊，其实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是，比如说一层或者2层楼高这样的一个平房，而是呢有些地方它非常非常的高，可能有10几20层楼那么高。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其实这个车子在里面生产的时候，可能每一个车间它操作的速度可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需要一个就是存储一个这个半成品汽车的一个地方。于是呢你就会看到很多汽车从这个焊接或者是组装这个地方，白车身组装好了，装上门了之后，他会先去到一个叫做他们叫做 stacker 的一个地方，就把这个东西用电梯直接运到上面去了。这样的话，他排队再进到下面，比如说去喷漆或者怎么样的。当然，这个顺序基本上是喷完漆之后，你才能去进行装什么内饰啊，什么那个发动机呀、悬挂呀，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呢，只是中间的一个过程。但是呢，这个过程就非常非常立体，而且他这个讲解员当时就说现在的这个宝马生产的那个汽车的厂子里面啊，它保存的零部件的数量其实非常的少，它是每一辆车都是已经有一个订单在这个车上的，没有任何一辆车是说我自己工厂决定要生产拿出来之后再慢慢去卖掉，而不是的，是只要是这工厂里生产的每一辆车都是有一个订单号码在它身上的。那么这个订单呢，要么是来自于这个所谓的 dealership，就 4S 店，全美或者全世界各地的这种 4S 店，要么就是来自于这个车主自己的提交的私人订单。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它每一辆车都是已经就是所谓的被 spoken for 的，而不是说就 speculative 的去生产。那么这个是它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的东西呢，就像我说的，非常的立体。整个工厂呢，不光是占地面积大，其实它垂直的空间也很多，这是让我当时没有想到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说实话去起来呢，确实不太容易啊。他开车像我说的，从夏洛特开过去1个半小时，然后从 Greer 开车到我要去的哥伦比亚呢，又1个半小时啊。这2天时间车没少开，然后去到这儿之后呢，其实这个本地的这个工厂以外啊， 隔壁大概几分钟，可能不到10分钟这个车程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宝马博物馆，这个是由宝马在北美的，好像是车友协会组织的这样的一个非盈利性的博物馆，它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虽然面积不大吧，但是里面的工作人员什么的都非常的就是亲切。看你来参观什么的，对你都非常的热情，给你讲解这那个的，而且它的门票也不贵啊，参观一个展览可能也就十几块钱。这个小小的这种城市或者大农所谓的大农村附近，最好的一点就是什么东西都便宜啊，跟这个迈阿密的消费简直是完全不是一个可以同日而语的一个级别。然后呢，这个博物馆呢，它也会做一些定期的这种巡回的一些展览。比如说，他现在正在做的呢，就是我去的时候，他做的是关于迷你的展览。这是第一次这个博物馆对在展出一个真的是宝马品牌以外的一个品牌，因为迷你嘛，毕竟现在也是宝马公司的一部分啊。然后我也进去看了一下，这里面就是收藏了很多他这里面的藏品或者展品的，大部分都是他车友提供的，或者是一些其他博物馆租借来的，或者是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这种车友，他有这种特殊的一些非常稀有珍贵的一些车型呢，他可以借来在这展览一下。所以这里面看到很多独特的迷你。然后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 MINI 这个车型在2000年是它 classic，就是说它经典的这个 MINI 车型。大家想象着憨豆先生开那种 MINI，大家看憨豆小的时候，不知道现在的人不知道憨豆是谁了，可能已经。我们那年代电视上经常播憨豆，憨豆他开的那个车就是一个 classic MINI。那么那个车型其实一直到2000年才停产。而到2003年的时候，宝马收购之后生产的那一代 MINI 呢，就已经跟它是完全两个样子了。当时这个展馆里面就放了很多这种不同年代的 MINI，然后那个工作人员上来就跟我说，你看这辆车，你看它是一个 classic MINI，但是这辆车其实是2000年 model year，而它隔壁这辆车是2003年 model year，两个车之间只差了3年，但是外形、外观包括整个车的设计已经差了很远很远很远。classic MINI 就是从它早早的就是很大。60年代一直到2000年，它的车型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里面的东西当然在变了。然后我当时也拍一张照片，我就说，让大家猜一猜这个车到底是哪一年的。很多人都猜对了，就是因为你看的那个照片，我拍到内饰啊，其实它已经在方向盘上有一个气囊了。那么有气囊这件事情，肯定显然是90年代中后期才会出现的事情，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气囊，你就知道这个车年代。但是你如果光看外观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这样是一辆2000年的 MINI。我可以把一张照片放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讲一讲。然后这博物馆之前还展览过，当然了，比如说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宝马 M 系列车型的一些经典款，他还做过宝马摩托车系列的一些展览。宝马是毕竟它的摩托车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非常经典的一个东西，也是有很多车迷的，所以它的包括宝马的摩托车也是在宝马这个车友会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个小博物馆呢，也推荐大家去一下。如果有人真的感兴趣，或者刚好去来到这个城市附近，那么其实参观一下这个工厂啊，去看一下这博物馆都非常非常推荐。这个地方呢，像我说的，是一个比较美国的传统大农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一般呢，我们其实我在美国的这个内陆地区开车的经验其实也蛮多的，去过很多所谓的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一般你去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路上的车型的品牌呢，就越来越同质化，基本上都是福特或者雪佛兰，对吧？偶尔有一两辆丰田或者本田，基本上就到顶了，很少会看到欧洲车、德国车这种都很少见到，甚至是一些任何这种比较 fancy 的车型，就是什么比较，比如说什么林肯啊，比如什么凯迪拉克呀什么的，见到都很少。而到了这个城市，到了这个 Greer 或者 Spartanburg 附近，你就会发现不一样，这个地方啊。就宝马车就特别特别多，当然了，我这么说可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这里有个宝马的工厂嘛。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呢？其实咱也不是特别清楚。我猜测呢，这里面显然可能是，比如说员工买车会不会打折呀？我觉得有这个可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一些高级员工、一些白领员工，他们可能公司也给配车，对吧？那么配车的话，显然肯定是配宝马，所以在工厂附近呢，看到很多这种宝马车型，我倒是不觉得奇怪，但是呢，我也不是真的很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另外，在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这个城市其实挺酷的，我在这里简单的跑一下题。这个城市呢，像我说的，有南卡大学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学城。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学生自然都已经不上课了，所以 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口数量感觉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呢，并不减少这个城市它本身的一些这种原有的它的这种比较 hipster 的味道。你去到它一个比较怎么说啊，比较潮的一个街区，叫做 Five Points 这一个地方，然后这儿呢就有很多非常好吃的、有趣的餐厅啊，有一些不错的零售商店啊。我当时去呢，主要是想买杯咖啡，同时也给家里面带一点所谓的手信或者礼物。那正好有一个挺不错的唱片店啊，像一般有唱片店的地方，你可想而知，可能都是一群这种 hipster 在那生活的地方。唱片店其实还挺不错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二手唱片，也有一些新唱片。然后我当时进去挑了半天，挑了几张 CD 和唱片。这里面特别搞笑的是，我觉得我自己还多少感到有点自豪，就是我在结账的时候，唱片店的那个大哥结账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特别高大的一个胖仔留了一头长发，然后是个白人，但是他就是手指头还涂了各种就是非常鲜艳的颜色的指甲，非常有趣的一个哥们儿。哥们儿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哥们儿吧，但是总之就是哥们儿是很有趣的一个人。然后当时看了一下我买的这几张唱片，我买了一张黑胶和两张 CD，我买了两张黑胶，两张 CD。然后哥们儿说：“你买的是 Tool 和 Johnny Mitchell。”very good，给我一个非常赞许的一个点头。然后他跟我说：“哎，你买的这张专辑 Tool 这张专辑，是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张专辑。”我说：“是是是。”然后我说你有没有别的专辑了？他说我们这儿没有，因为他 Tool 有一段时间，我想要那张专辑呢，他一直没有重新发行，所以现在没有。Johnny Mitchell 是我买给我老婆的，她特别喜欢 Johnny Mitchell 这个歌手，然后给她买了一张唱片和一张 CD，然后给我自己买了一张那个 Tool 的黑胶。Tool 呢是我最近特别迷的一个乐队，因为最近听了很多关于打鼓的一些东西，然后看了很多关于打鼓的视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一下叫做 Drumeo 的这个频道，讲了很多这种打鼓的事情。然后 Tool 这个乐队的鼓手呢叫做 Danny Carey，他还真的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且很有创造力的一个鼓手。整个这个乐队的很多做的作品，包括他的一些歌的形式。我最近听起来也非常的，就是我的菜啊，所以最近特别喜欢这个，当时就买了一些这个，然后店员给我一些非常赞许的点头，让我也感到自己非常的有一些多少在圈内，不是在圈内，多少在这些懂行的人眼里还是有一点 street cred 的。就说到这儿吧，今天就先说这些，下次再分享一下其他的关于最近我做的一些跟车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需要讨论，就是我最近手里面的车子有进行一些交易，即将会有一些新的汽车出现在我的 garage 里面，需要出现在我的车库里面。我们今天先埋一个伏笔，我们下次的时候再具体的讲我。真的是最近是干了一些什么样的汽车方面的买卖？OK，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出去玩和看或者是做一些跟汽车相关的一些事情。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或者是有机会跑到南卡这个方向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够去参观一下宝马的工厂和它的车友会的博物馆。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Charge the people $1.50 just to see 'em. Don't it always seem to go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l it's gone? They paid paradise, put up a parking lot. Hey, farmer, farmer, put away the DDT now. Give me spots on my apples, or leave me the birds and the